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非凡成就。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讨论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亚洲多国采取多种方式确保高考顺利举行，印度因疫情两度取消高考。
环球深观察，今天我们将关注60万条生命已逝，疫情之下的美国人权遭遇拷问。
印度将启动6艘新潜艇招标，巩固印度洋水下实力第一位置。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1年6月7号星期一，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首先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6号16:07，北京时间22:07，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86217例，达到1,7263,637例。死亡病例增加9272例，达到3,718,683例。
其他方面，秘鲁6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首轮选举得票领先的自由秘鲁党候选人佩德罗·卡斯蒂略与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前总统藤森之女藤森庆子展开最后角逐。卡斯蒂略首次参加秘鲁总统选举，其政治和经济模式改革的承诺得到众多低收入选民支持。藤森庆子已连续3次竞选总统，前2次均在第二轮投票中败给对手。他主张维护当前经济体制，优先解决就业，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稳步发展。支持藤森庆子的选民主要来自中产和富有阶层。
墨西哥6号举行全国议会和地方选举，将选出包括500名联邦众议员、15名州长在内的超过20000个公共职位人选。此次选举被墨西哥联邦选举委员会称为该国史上最大规模选举，除500名联邦众议员和15名州长外，本次选举还将选出1063名州议会议员和1923名市长等。据报道，选举的最大看点在于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与其盟友能否获得众议院超过2/3席位的有效多数，也就是在500席中赢得至少334席。
阿富汗官员6号表示，阿富汗北部巴尔赫省和法里亚布省当天分别发生塔利班武装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数10名安全部队成员死伤。
斯里兰卡灾难管理中心6号发布消息说，斯全国范围内的恶劣天气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超过24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财经方面，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成员贸易部长视频会议6号结束。此次会议由2021年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新西兰主持。与会各方一致认为，贸易在应对疫情影响和促进经济复苏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会后发布的新闻公报说 ，APEC 成员将在以下领域采取行动：取消增加疫苗成本的贸易限制，以加快疫苗和相关产品的流动；为海关提供指引，确保疫苗尽快通过港口和机场；消除货运和物流服务壁垒，支持疫苗和相关产品贸易，助力抗击疫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非凡成就。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多国人士指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人民在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非凡成就，对国际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
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布莱德·恩奇曼迪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真诚地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他说，中国共产党始终言必信，行必果。当年中国共产党承诺要将中国摆脱贫困，变得富强起来，他做到了。此外，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建立了自己独立完善的经济体系，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南非记者周涛的报道。
恩西曼迪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当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当时中国共产党说他要把发展中国、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为己任，他做到了。中国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一个在很多领域领先世界、举足轻重的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巨大生产力让我印象极为深刻。
恩西曼迪表示，中国一贯奉行和平与合作的国际关系准则，中国愿意将其经验与大家分享，同时又向其他国家学习先进经验。中国从不对朋友和合作伙伴指手画脚，教他们如何处理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这让中国在世界中树立起其高大的形象。恩西曼迪说，南非共产党从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经验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包括如何集中精力加强党的自身团结建设，如何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和开放，拥抱世界，并促进一带一路的联合建设。
作为南非，我们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现在是我们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我们希望在多个层面上加深我们的合作。除了政治层面，在经济层面上、科学技术和创新层面上，我们也希望加深双方的关系，以便我们可以相互学习。这将使南非也能像中国一样建设发展自己的特色道路。借此机会，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庆典卓有成效，成果丰硕。我们有信心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将中国建设得更加强大。同时，南非共产党也正在庆祝自己的百年诞辰。我们希望通过这两党百年纪念活动，进一步发展和加深我们两党之间以及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赞比亚开国总统，同时也是赞比亚国父的卡翁达，曾多次访华，并与中国历届国家领导人都建立了深厚友谊。他一直致力于积极推动赞中友谊与合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卡翁达经常用全天候朋友来形容赞中关系，称赞两国之间的坦诚合作。卡翁达经历了赞中、非中关系发展诸多历史性重要时刻的人物。他在1964年10月24号赞比亚宣告独立的第二天，就宣布赞比亚将与中国建交。1964年10月29号，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2009年11月，卡翁达赴华接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评选的中非友好贡献奖，位居感动中国的五位非洲人之首。2011年11月24号，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曾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卡翁达时表示，卡翁达先生是中赞友谊和中非友谊的奠基人，为中赞中非关系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到来之际，卡翁达代表赞比亚人民送上了最热烈的祝贺，并且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点赞。
This year is 100 years after the formation of CPC。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历届国家领导人具有远见卓识，始终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我记得在我多次访华期间，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在此，我们要祝贺伟大的中国人民，通过辛勤工作，让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
近日，波兰新左翼党副主席、波兰议会波中议员小组副主席安杰伊·舍伊纳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在短短70多年里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波兰记者时光发回的报道。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 舍依娜称赞并祝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和取得的成就。她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以及促进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目标。舍依娜还表示，中国的政策很有效，比如在发展经济与消除贫困上面，因此双方应在基于各自利益的基础上交流经验。
But I think that in this exchange,
我认为在这种交流中，波兰方面将受益更多。我对你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你们的成就，你们的社会，特别是政策和经济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贴近人民和他们的需求，这是有时在欧洲和其他国家看不到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戮力同心，坚持生命至上的理念，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千年贫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舍依娜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非常进步的模式。
我认为中国政府每天都在思考怎样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怎样才能全面可持续发展，因为发展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社会的成就应该以公正的方式分配，而这正是欧洲的问题所在。我们的服务和产品长期以来都没有以适当的方式分配，如何做到这一点，中国为我们上了一课。我认为以民为本是一个伟大的思想。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时，舍依娜表示，
如果你愿意，如果你能分享你的价值观，并为这种对世界未来的思考做出贡献，这是非常进步的。这不是一个仅仅局限于自身国家利益的想法，这是为共同未来做出贡献的国家的想法，为共同发展、和平以及共同幸福做出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现在宣扬和展示的理论是伟大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将扮演一个伟大的角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时光，波兰报道。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班纳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多国人士指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人民在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非凡成就，对国际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赞比亚开国总统，同时也是赞比亚国父的卡翁达，代表赞比亚人民送上了最热烈的祝贺，并且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点赞。
This year is 100 years after the formation of CPC.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历届国家领导人具有远见卓识，始终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我记得在我多次访华期间，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在此，我们要祝贺伟大的中国人民通过辛勤工作，让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
接下来我们将要关注的是，泰国6月7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春苗行动，为泰北中国公民接种疫苗。
泰国政府宣布将从6月7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以尽快遏制目前持续扩散的疫情。与此同时，为在泰中国公民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春苗行动也从首都曼谷扩展至泰国北部的清迈府。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 李敏你好，请先介绍一下泰国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种情况。
好的，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六号表示，将于6月7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新冠疫苗接种。泰国总理8月7号将视察设在东南亚最大火车站内的曼谷邦寺车站疫苗接种中心，以及设在一处体育馆内的大型疫苗接种中心，开启全国大规模疫苗接种。目前通过泰国卫生部引进的新冠疫苗有中国科兴疫苗和阿斯利康疫苗，阿斯利康授权在泰国本土生产的新冠疫苗也已正式交付使用，预计6月份的疫苗供应量为600万剂，将陆续分发给全国各地。以首都曼谷为例，目前有45个疫苗接种点，每天可以接种约5万人次。泰国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自2月底开启，因疫苗供应有限，此前的接种主要面向医务工作者和高风险人群。截至目前，泰国已经接种400万剂新冠疫苗，120多万人已经完成2针疫苗接种。自今年4月初爆发新一轮疫情以来的2个月时间里，泰国超过15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新的聚集性疫情爆发地不断出现，而且多种变异病毒都已在泰国境内出现，防疫形势十分严峻。主持人，
为在泰中国公民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春苗行动也从首都曼谷扩展至泰国北部的清迈府，这方面的情况也来介绍一下。
好的，6月6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通知，将于近期开展春苗行动到清迈活动，为泰北地区中国公民接种新冠疫苗。此次春苗行动拟于6月9号起在清迈一家医院为中国公民接种疫苗。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拟于6月7号实时开放该接种点6月9号至27号期间的新冠疫苗接种名额。目前有近20万中国公民在泰国工作、学习和生活。自5月20号春苗行动在泰国曼谷正式实施以来，受到了在泰中国公民的热烈响应。主持人，
好的，感谢李敏。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疏于对疫苗保存温度进行管理以及稀释方法出错，日本不断出现新冠疫苗报废现象。据统计，截至目前，日本全国已有7000多剂疫苗被报废。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日本目前正在加紧为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然而在疫苗的保存和使用方面却错误频出。据不完全统计，日本自开始施打疫苗后，全国至少已有7000剂疫苗作废，其中在福冈县大牧田医院以及神户市集体接种点，因为把需要低温保存的美国辉瑞疫苗置于室温状态下，分别导致1000多剂疫苗报废。东京都港区因将疫苗稀释到标准量的2倍，导致12剂疫苗作废。相关方面要求医护人员反复确认注射器内液体量是否准确，防止出现工作失误。日本从2月12号开始为医护人员接种新冠疫苗，从4月12号起，接种对象扩大至65岁以上的老年人。截至6月3号，医护人员共接种约809万剂次，老年人约751万剂次。据日本放送协会统计，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日本全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22例，累计报告762511例，新增死亡病例50例，累计死亡13585例。
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六号说，由于最早在印度报告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更易传播，目前无法确定英国能否在21号全面解封。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的报道。
当地时间6号，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对媒体表示，最早在印度报告的新冠病毒变异株使解封的决定更具挑战。如果需要，政府对推迟英国6月21号的全面解封持完全开放的态度。汉考克说，最早在印度报告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德尔塔比最早在英国肯特郡报告的新冠病毒变异株阿尔法的传播率高出40%。汉考克补充说，最好的保护是接种2剂新冠疫苗。疫苗计划弱化了感染新冠病毒与重症之间的联系。他还表示，未来几天将向30岁以下人群开放疫苗接种。据英国英格兰公共卫生局3号公布的数据，德尔塔已经超过阿尔法，成为英国的主要变异株。英国感染德尔塔的病例已超过1.2万例，一些科学家因此呼吁推迟解封。另据英国卫生部6号的最新数据， 过去24小时内，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341例，累计确诊超过450万例，新增死亡病例4例，确诊后28天内死亡病例累计超过 12.7 万例。截至6月5号，英国已有4000万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2700多万人接种了两剂疫苗。
最近一段时间，德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趋缓，各项数据稳步下降，重症监护病房患者也开始减少。与此同时，从7号起，德国放开新冠肺炎疫苗接种优先次序，并允许12岁以上未成年人接种。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月6号0点，德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370万0367例，较前一日新增确诊2440例，累计死亡89222例，较前一日新增74例。全国每10万人的7天感染率继续下降，从 26.3 下降至 24.7。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16个联邦州的7天感染率眼下均未超过30。与此同时，德国重症监护的情况目前也有明显好转。德国重症监护协会主席马尔克斯6号表示，虽然疫情尚未结束，但是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根据该协会的统计，截至本周，德国共有约2000名重症患者正在接受治疗，已经降至去年11月时的水平。在马尔克斯看来，这主要归功于民众严格遵守防疫措施、疫苗接种的开展和政府的紧急刹车措施。不过，他也呼吁民众继续保持警惕，并警惕第四波疫情的到来。而根据联邦政府上月宣布的消息，从7号开始，德国将取消基于年龄、医疗条件和职业等因素的新冠疫苗接种排序规定。另外，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也可以预约接种新冠疫苗。想接种新冠疫苗的儿童可以通过全科医生或是前往接种中心接种。
根据以色列卫生部的建议，从当地时间6号起，以色列所有12岁至15岁年龄段的人群都可以接种新冠肺炎疫苗，前提是得到家长的许可。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发回的报道。
在以色列900多万人口中，12岁到15岁的人群大约有60万人。以色列卫生部表示，不强制这一年龄段的人群接种疫苗，只是建议接种。父母将决定是否给孩子接种疫苗。卫生部建议患有慢性病、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肥胖症和癌症的少年最好及时接种新冠疫苗。家庭中有新冠肺炎患者和准备到国外旅行的少年也应及时接种疫苗。6号当天，已经有数百名12岁到15岁的少年接种了第一针新冠疫苗。和成年人一样，他们将于3周后接种第二针疫苗。此外，已经有12000名少年已经预约了接种疫苗。日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批准辉瑞新冠疫苗可以用于12岁到15岁年龄段人群。以色列购买了辉瑞疫苗后，从去年12月下旬开始，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在全国大规模推进，按年龄先从60岁以上老人开始接种，逐步扩大到16岁以上人群都可以接种。目前已经有超过一半人口接种完两针疫苗，疫苗接种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以色列全国从疫情严重时单日新增10000多确诊病例，下降到现在每天新增只有数十例。目前关于疫情的限制措施已经不多，主要是在室内仍然需要戴口罩，预计很快将取消这一限制。另外还有国外入境人员需要隔离，其他的限制措施都已经取消。截至目前，以色列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3万多例，累计死亡6418例。
当地时间6号，美俄峰会在日内瓦举行期间，日内瓦的空域将会基本关闭。来听总台记者张静浩的报道。
瑞士法语广播电视台6号报道指出，美俄峰会期间，日内瓦领空将基本关闭。瑞士联邦民航局正在与瑞士空军、空中交通管制等机构共同制定关闭细节。此外，安全部队近日在相关地点进行检查，以安装防空设备。此外，瑞士联邦主席帕默林和瑞士联邦副主席兼外长卡西斯将于6月16号在日内瓦会见美国总统拜登。帕默林和卡西斯希望借此机会与拜登讨论瑞士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帕默林表示，瑞美两国的双边关系密切而众多。
The World in a Minute 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杨帆。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非凡成就。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亚洲多国采取多种方式确保高考顺利举行，印度因疫情两度取消高考。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讨论解决非法移民问题。据美国媒体六号早些时候报道，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当天启程出访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这是哈里斯首次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赴海外进行访问。详细内容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美洲记者李晶晶发回的报道。
按照此前白宫方面披露的哈里斯本次出访的行程，在六号七号两天的访问中，他将与危地马拉总统贾马泰会面。在结束危地马拉的行程后，哈里斯将于八号抵达墨西哥。哈里斯的首席发言人桑德斯对媒体透露，哈里斯这次短暂的访问主要的目的是深化与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两国的双边关系和战略联盟，以期从根源上解决中美洲和南美洲涌向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哈里斯本人则在早些时候表示，他将围绕腐败、暴力和犯罪这些与非法移民问题密切相关的话题与两国领导人进行坦率真诚的讨论。
据了解，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无证旅客人数，包括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在2021年4月创下15年来的新高，近18万人被拦截，其中超过 80% 来自墨西哥或俗称北方三角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以及萨尔瓦多。早在今年3月，美国总统拜登就指派哈里斯以外交手段来解决美国边境的移民危机。因此，哈里斯此次访问迫切需要解决美国白宫目前面临最棘手的危机之一——非法移民问题。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副所长孙岩峰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哈里斯对媒体说，美国将寻求深化与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两国的双边合作，但事实上，美国政府只是关注其非法移民问题，并非为解决拉美国家，尤其是中美洲国家的真正诉求。
其实对于拜登政府来讲，移民问题实际上是他一个目前最关心的一个棘手问题。一方面，很多移民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大概还有至少3000万拉美移民，所以这些都是民主党的选票。所以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必然要考虑这些选民的这种诉求。另一方面呢，拜登政府也是把这个作为能在短期内获得的主要政绩之一，因为特朗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实际上是得到了很多的这种批评，所以拜登政府也希望在移民问题上获得很多的这种政绩。但是呢，对于拉美国家来讲，目前最困难的一个是这个经济，还有一个社会治安，当然这个疫情实际上是各国最为担心的。所以美国拜登政府目前却把重心主要放在了这个移民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拉美，尤其中美洲国家的这种诉求。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较大程度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2020年3月开始在边界执行的新冠疫情防控相关政策。按照这一政策，美国可以以保护公共卫生安全为由，驱逐试图非法入境者。同时，美国与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三国就边境军事化达成协议，宣布在各自的边境增派军队，最大程度遏制这些国家移民涌入美国。对此，孙岩峰认为，拜登政府在对待移民问题上左右为难。
一方面，对于美国来讲，如果获得民主党的部分人的诉求，放松或者放开移民管制的话，将会带来巨大的这种移民潮。尤其是这个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可能会更多，这给美国的边境包括美国的社保会带来巨大压力。但是如果继续延续特朗普任内的这种对移民强硬政策，又会得罪国内的支持群体， 所以对拜登政府来讲，目前是处于一个左右为难，所以先去派出布林肯和哈里斯，就是希望能在移民的来源的地，就是中美洲来实施这种管控。但是从那中美洲目前的这种经济社会和疫情的考虑来讲，美国的这个政策可能很难就有效的遏制移民潮流，就是来自南美洲和中美洲的这种移民压力。此外呢，美国在边境可能要继续对移民采取强制措施，包括部署军队。其实这个也跟当年特朗普采取的强硬政策差别不大，所以这个举动可能也会遭致拉美国家，尤其是中美洲国家的反对。
之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将向拉美国家分发疫苗。对此，孙延峰说，对于美国配发给拉美国家疫苗的承诺，拉美国家心存疑虑。
我在拉美媒体上看到的是，其实对美国的目前宣布的一系列这种疫苗政策，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担忧，甚至有很多的这种讽刺。一个是担心美国可能继续会口惠而实不至，因为美国从今年以来实际上就多次表示要对拉美进行疫苗支持，但是目前拉美还是没有看到实质性的这种帮助。所以墨西哥媒体特别担心，这次又是美国这个放出了一个口头的这种大礼包，而最终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第二个担心是因为最近媒体有很多报道，美国现在囤积了大量的疫苗，很多都接近它的保质期，尤其是就美国宣布给拉美墨西哥的疫苗是强生疫苗，而强生在欧洲和在美国本土很多的这种副作用反应也很强烈，所以拉美也很担心这一批疫苗的这种质量和效果。第三个是因为从墨西哥报纸披露来看，这一批就是给墨西哥的首批100万剂疫苗将优先用于美墨边境的成年人，所以拉美那就更担心，与其说这是美国对拉美支持，不如说是美国是在自保的这种利己主义行为，所以他的这种动机也值得怀疑。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有效协作不在北约的计划之内，他们需要不断的干涉这两国的内政，以达到阻止两国一体化的目的。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发回的报道。
根据此前的报道，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约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日益密切的合作表示严重关切。他认为白俄罗斯正越来越依赖于俄罗斯。北约秘书长表示，将保护联盟成员国免受来自俄白两国的任何威胁。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这就是西方猛烈攻击白俄罗斯的原因。北约的计划中不包括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正常互动与协作，因而他们需要不断地干涉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的内政，甚至同时干涉两个国家的内政，以达到阻止其实现一体化的目的。同时，扎哈罗娃建议北约关注美国国内的恐怖主义。他表示，这些才是北约成员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关注虚构出来的威胁。此前一天，白俄罗斯总理格罗夫琴科在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白俄罗斯已准备好应对西方制裁的一揽子举措。他说，西方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损害了该国的利益，白俄罗斯将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其中包括远离西方国家的产品和技术。此外，格罗夫琴科表示，俄白两国今年夏天将出台一份深化一体化的联盟计划，目前具体方案已经准备就绪，即将提交给两国总统批准。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多国人士指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人民在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非凡成就，对国际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赞比亚开国总统、 同时也是赞比亚国父的卡翁达代表赞比亚人民送上了最热烈的祝贺，并且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点赞。
This year is 100 years after the formation of CPC。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历届国家领导人具有远见卓识，始终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任务。我记得在我多次访华期间，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在此，我们要祝贺伟大的中国人民通过辛勤工作，让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
据美国媒体六号早些时候报道，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当天启程出访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这是哈里斯首次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赴海外进行访问。哈里斯此次访问迫切需要解决美国白宫目前面临最棘手的危机之一——非法移民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副所长孙岩峰认为，哈里斯此访既面临在移民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又难以解决拉美各国最担心的问题。
一方面，对于美国来讲，如果或者民主党的部分人的诉求放松或者放开移民管制的话，将会带来巨大的这种移民潮。但是如果继续延续特朗普任内的这种对移民强硬政策，又会得罪国内的支持群体。所以对拜登政府来讲，目前是处于一个左右为难。但是呢，对于拉美国家来讲，目前这个疫情实际上是各国最为担心的。拜登政府目前却把重心主要放在了这个移民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拉美尤其中美洲国家的这种诉求。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亚洲多国采取多种方式确保高考顺利举行。印度因疫情两度取消高考。
现在是北京时间7:12，距离今年高考第一科语文开考呢，还有不到两个小时了。今年全国有1078万考生参加高考，比去年增加了7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在疫情防控之下，各地的教育、公安、卫生等多部门协同合作，全力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
亚洲很多国家也有自己的高考，通过这一全国性的考试来选拔人才。下面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外记者的脚步，来看一看亚洲国家的高考都有哪些特点，疫情之下各国又如何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首先来看日本。日本每年1月举行的大学入学共通测试被视为日本版的高考。今年的日本高考已经结束，不过就在近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了新一年考试改革的新举措。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日本每年1月中旬举行的大学入学共通测试相当于中国的高考。2021年共有约 53.5 万名考生参加。在今年之前1月中旬举行的统考叫做中心考试，从1990年到2020年一共实施了31年，2021年起改称为大学入学共通测试。与中心考试相比，出题内容更偏重对考生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的考核。日本的高考一般分为两次考试，1月中旬的统考只是判断学生学习能力的标准之一。在此基础上，日本各大学还要举行第二次考试进行自主招生，学校对考生两次考试的成绩进行综合评定并择优录取。2021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日本的高考共为考生设置了三个日程，第一日程为1月16至17号，第二日程为1月30至31号，还有一个特例补考日程2月13至14号。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消息，2022年的高考将于1月15号至16号举行。因感染新冠病毒等特殊情况需要补考的话，补考时间为1月29至30号。不再和今年一样特设第二日程。实行中心考试时，补考时间一般安排在统考一周后，而明年的补考时间是在统考两周后，这也是考虑到感染新冠病毒后一般所需的休息时间安排的。
视线转向韩国。韩国受中华文化影响上千年，到了近代，韩国也有和中国高考类似的大学修业能力考试。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的报道。
韩国的高考用韩语来说叫做수능，直接翻译成汉语叫做修能，也就是大学修业能力考试的简称，通常都在每年的11月中旬举行，比如今年的高考就是在11月18号举行。韩国高考的内容也和我们国内高考的内容相似，主要是对考生的高中以及高中以前学校教育阶段的学习内容进行考察，同时还对是否具备进入大学的学习能力进行考察。和我们中国高考略有不同的是，韩国的高考在一天之内完成，考试从上午8:40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5:40，先后对韩国语、数学、英语、韩国史和科学探究这五个科目进行考试。其中科学探究领域按照文理科选择2到4个科目进行考试，另外还有第二外语的考试。韩国高考受到韩国全社会的重视，高考当天设有考场的韩国各市和郡政府以及事业单位的上班时间都由平时的上午9点推迟到10点以后，公交、地铁和火车将在赶考时段增开车次。另外，为了降低噪音对外语考试的影响，在下午1:05到1:40的英语听力考试阶段，所有的民航客机不得起降。除了考试时间和我们略有不同，韩国的高考制度和我们中国的高考制度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韩国的大专院校采取随时招生与定时招生这两种招生制度来招收新生。随时招生是指根据考生的高中学习成绩、作文、自我介绍、校长推荐书等书面资料与面试进行审核后提前录取新生。不过大多数的大专院校同时要求考生的高考成绩必须达到一定水平。定时招生就是指通过高考成绩来决定就学的大专院校。由于高考一次定胜负的特点，让很多学生都更愿意选择通过随时招生的方式进入大学。韩国的各大专院校也在不断提高随时招生的比例，这就给了那些平时成绩很好但高考发挥失常的学生有了另一个选择。
我们再来看新加坡。新加坡剑桥 A 水准考试可以说是新加坡的高考，考生们通过考试拿到 A 水准证书，并以此为依据申请大学。为了让应届生更好地复习考试，新加坡已经开始安排考生提前注射新冠疫苗。具体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新加坡记者孙慕宁的报道。
新加坡剑桥 A 水准考试由新加坡教育部和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局共同主办，是面向新加坡18至30岁中学在读或具有相关学历人士的大学入学资格考试。试卷需要寄回英国剑桥大学进行批改。 A 水准考试在每年3月报名，6月至11月期间陆续完成笔试和口试内容，第二年3月公布考试成绩。考生可以连续2年参加考试，选取最优成绩组合报考大学。由于新加坡的学制与中国不同，因此考试的内容也并不一样。 A 水准设有数学、英语、经济、地理、物理、化学、高级数学等学科，考生根据中学期间选修课程结合必修要求报考。大学则会根据不同专业需求要求申请人提供不同科目以及成绩水平的 A 水准证书。 A 水准考试成绩分为 A、B、C、D、E、S、U 7个等级，其中 A 为最佳， S 与 U 等级不及格。通过新加坡 A 水准考试获得的各科成绩证书，不仅可以申请新加坡大学，也可以申请英联邦国家的大学。与高考一样，想在 A 水准考试中考出好成绩难度极高，而好大学的好专业对于成绩的要求也极为苛刻。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为例，考入大学最好的法学院至少需要4个学科的 A 等级证书。2021年是新加坡在疫情中第二次组织 A 水准考试，尽管已经有去年的经验，但是新加坡政府依旧不敢掉以轻心。6月3号起，新加坡已经安排全部参加今年 A 水准考试及初中、高中入学考试的考生提前接种疫苗，以便考生们可以安心的复习，安排参加考试。
最后将视线转向印度。作为人口大国，印度学生的高考竞争异常惨烈，而且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的考试。但是受疫情影响，印度今年的高考再度被取消。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记者廖继勇。继勇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印度今年高考取消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就在本月1号，印度政府召开由总理莫迪亲自主持的重要会议，宣布由于担心学生在考试期间感染新冠病毒，取消了今年由印度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主办的12年级的考试。莫迪在推特上表示，这一决定保护了年轻人的健康以及未来。印度12年级全国统一资格考试相当于我国的高中毕业考试，通常在每年的2月至3月间举行，但今年由于疫情影响，12年级考试原本推迟至5月举行，然而呢，今年4月开始的第二波疫情导致考试被迫进一步推迟。有人提议在今年7月15号至8月26号期间举行12年级的考试，往年于5月公布的成绩呢，也相应延后至9月份公布。据悉呢，印度政府也曾研究过考试的替代方案，包括减少考试科目及考试持续时间等，但是呢，由于当地疫情持续严峻，最终政府不得不做出取消考试的决定。考试主办机构印度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表示，考试取消后会以有时间限制的明确的客观标准评价学生成绩，具体办法呢将在数天后公布。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还表示，对这种成绩评价结果不满意的学生呢，可以等疫情缓解后参加考试。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去年的高中毕业考试也因为疫情原因未能完成所有科目，之后呢，印度疫情持续严峻，印度政府最终决定去年的高中毕业考试以学生之前在校的平时成绩以及表现作为衡量标准，而且呢，之后也只有部分大学组织了自主入学的专业资格考试。主持人，
那么堪称世界上最难考试的印度高考究竟难在哪儿？同时又有哪些热门专业呢？
由于印度人口体量大，再加上年轻人口比重较高，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导致其高考竞争确实是异常惨烈。有统计数据显示，印度每年高中毕业的学生近千万，但是最后能顺利进入大学学习的考生还不足三分之一。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印度12年级全国统一资格考试其实只相当于高中毕业考试，只是上大学的资格考试，基本上只有考试合格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各个大学举行的招生考试。但是呢，这次考试对学生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但是大学考试的资格赛，同时呢，也是大学录取的重要参考项。完成这个考试之后呢，考生还需参加各所大学举办的分专业的自主入学考试，这其中最热门的两个考试就是全印度工程学入学考试和医学专业的入学资格考试。其中工程学入学考试呢，被认为是印度最难也是竞争最残酷的考试之一，只有通过了这个考试才有资格进入包括印度最好的印度理工学院等知名院校学习。由于高考直接决定了考生的命运，印度各地的考试培训机构也是高度发达，尤其是在诸如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等人口大邦，考前培训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培训机构的好坏与家庭收入息息相关，想要进入好的培训机构学习，费用一般都在20至30万卢比，约合2至3万元人民币左右。即便是如此高昂的费用呢，很多中低产家庭的家长为了让孩子能够考上心仪的大学，甚至贷款供孩子进入好的培训机构进行备考和学习。此外，印度高考的各类考试过程中，考生作弊的行为呢也异常猖獗，指甲盖、创可贴、矿泉水瓶都能用来作弊，而且呢还有后援团协同作弊。此前国内媒体中常见的有关印度家长变身为蜘蛛侠，冒着生命危险爬上高墙，把小抄折叠成纸飞机扔给孩子的疯狂行为呢，也经常见诸报端。主持人，
好的，感谢季勇。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视频会议6号结束， APEC 成员达成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的联合声明，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大洋洲记者王聪发回的报道。
亚太经合组织成员贸易部长视频会议6号结束，并在当天发表了联合声明，承诺将采取贸易便利化措施，促进疫苗和相关产品的跨境流动，以抗击新冠疫情和促进经济复苏。此次会议由2021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新西兰主持，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应该把贸易手段作为抗击疫情的重要工具，认为贸易的便利化在应对疫情影响和促进经济复苏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 会后发布的新闻公报说， APEC 成员将在以下领域采取行动：取消增加疫苗成本的贸易限制，以及加快疫苗和相关产品的流动，为海关提供指引，确保疫苗尽快通过港口和机场，消除货运和物流的服务壁垒，支持疫苗和相关产品贸易，助力抗击疫情。公报还说， APEC 成员贸易部长同意加快实施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促进一系列相关贸易谈判，并着手改革加剧气候危机的化石能源行业补贴制度。此前，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与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举行了视频对话会，探讨了应对疫情措施以及对贸易产生的影响，以及各经济体如何更好地抵御未来的贸易风险等话题。
好，北京时间7:25，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杨帆你好。
嗯，今天天气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可能是华北黄淮一带酷热的天气，因为过去两天呢，北方大范围今年首轮规模最大的这个高温天气哈，席卷而来了。那像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黄淮，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高温天儿。省会级城市当中，像北京、天津、西安、兰州、太原、济南、郑州、合肥也都纷纷迎来了今年最为酷热的天气。那今明两天的话，包括了像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再往南的话，像湖北、湖南啊，还有广西，部分地区都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儿。这其中像河南哈，可以说是这次高温过程的一个核心区域了。这里高温的强度和持续的时间都是更胜一筹的。像许昌，今后7天的时间里有5天要跟高温打交道，而且今天呢，最高气温还可能会高达38度，热浪滚滚，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此外，今明两天，江南、华南等地虽然最高气温的数值没有达到35度，但是湿度大，所以这里不是高温胜似高温，体感上很闷热，绝对也是妥妥的高温的感受，这里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防暑降温。杨帆，
说完了高温，再给我们说说全国的降雨要注意什么吧。
好的，还是接着这个高温说哈，都说晴热不分家，所以今天我们国家中东部大部都不会有降水，像江南、华南，是一个降水的间歇期。全国主要的降水呢是集中在西南到南部沿海一带，这里要特别说一下云南，过去两天云南很多地方都迎来了强势的降雨，未来几天呢，因为有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影响，云南大部陆续都可能会进入到雨季。目前呢，云南除了西北部之外，其他地方呢都已经陆续进入这个雨季了。未来3天这一带降雨比较多，今明两天还比较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且会伴有一些雷电。那持续的降雨对于缓和旱情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大家要特别警惕云南出现这旱涝急转的这个可能哈。那南方新一轮降水的话，也会从明天从华南沿海展开，周三到周五，西南到江南华南可能会有一轮新的大范围的降水，其中也不乏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身影，大家外出还是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那北方的话，因为有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内蒙古中西部部分地区可能会有4到6级风，新疆南疆盆地和东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浮尘或扬沙，而且炎热的天气当中，像华北中南部黄淮一有冷空气渗透，是非常容易激发出强对流天气的，雷雨大风都可能会现身哈。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这里的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出行的这个安全问题。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今天在我们国家渤海环海的一带呢，可能早晨的时候会有一些大雾，为此中央气象台也是有这个大雾的黄色预警，这里的朋友们也要注意海路出行安全。杨帆，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杨帆。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讨论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亚洲多国采取多种方式确保高考顺利举行；印度因疫情两度取消高考。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印度将启动6艘新潜艇招标，巩固印度洋水下实力第一位置。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环球声观察，60万条生命已逝，疫情之下的美国人权遭遇拷问。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声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追踪数据显示，截至4号晚，美国新冠肺炎病亡人数已经超过60万，这意味着平均不到60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肺炎。自去年2月美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在这个总人口仅占全球4%的国家里，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病亡人数却分别占到了世界的近20%和近17%，高居全球疫情榜榜首。
然而，领先全球的疫苗接种率并不足以给美国的疫情画下句号。根据统计数字，约有1/10的美国人确定感染新冠病毒，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月底报道称，报告的感染数很可能被低估了。那么究竟是怎样的错误让综合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全文带来今天的环球声观察。
早在美国疫情爆发之初，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拟定了大幅限制公众集会规模、取消几乎所有体育赛事和表演，以及实行大规模居家隔离等一系列防疫建议。但这些建议在请时任总统特朗普定夺时却搁浅了。随着特朗普政府对病毒威胁的淡化，美国错失了控制疫情的关键时期，新冠病毒迅速席卷全美各地。为阻止民众了解真相，白宫一意孤行地反制反科学，一边强行施压地方政府重启经济、重开学校，一边竭力阻挠公共卫生机构和专家理性发声，以至于戴不戴口罩这种简单的防疫常识在美国都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据统计，仅在去年4月至12月期间，美国就有38个州至少181名公共卫生官员辞职、被解雇或选择退休，造成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官员离职潮。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曾表示，这样做等同于在邀请疫情高峰的到来。
把所有公共卫生措施扔到一边，开始做类似的解除口罩令的事情，这好像在黑暗中把灯关掉一样，是极其危险的。我们不想看到另一次疫情高峰，这样做是在邀请疫情高峰的到来。
纽约时报今年1月以美国如何奠定了自己的失败为题刊发长篇文章，指出几乎在整个疫情大流行期间，政治的极化、对科学的排斥都极大地妨碍了美国防控疫情的能力，而其中最明显和最严重的危害正是由白宫造成的。疫情之初不重视防疫，让位于政治需要，疫情未平就急于重启经济，正是这三重大错使美国的疫情应对荒腔走板，一片混乱。用纽约时报的话说，财富、科技与国力傲视全球的美国，已沦为感染和死亡者最密集的国家，在采取限制措施方面，认真和不认真的国家之间出现差距。华盛顿邮报评论称，美式抗疫成为一场国家批准的杀戮。如果说以政治压科学导致抗疫不利是草菅人命的元凶，那么无处不在的歧视和不公，则是夺走更多生命的帮凶。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医疗水平高居世界前列，然而民调却显示，美国平均7人就有1人即使出现感染症状也不愿意就医，原因是无力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杰夫·希尔曼因感染新冠肺炎住了11天院，结果收到了足足长达6页的医疗账单。
我的医疗账单费用是11万美元。
短短11天的入院治疗竟然花掉了十几万美元。谢尔曼虽然有医疗保险，但和其他很多美国人一样，他的保险是高免赔额的，自付比例很高。当前美国普通家庭在感染新冠病毒后，为了接受治疗不得不面对巨额的医疗账单，很多人甚至因此而破产。早在去年10月，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就对目前的美国医疗保险体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普通的美国民众，我指的还不是那些没有医疗保险或保额不足的人，他们去看病本以为医保能覆盖，结果却不是，为了治病他们不得不自掏腰包。有50万美国人为了支付医疗账单而破产，人们需要填各种表格，都快疯掉了。这套医保体系不仅功能失调，还冷酷无情，浪费资源。
普通美国人尚且如此，少数族裔就更是苦不堪言。美国疾控中心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种族健康状况差异专题调查报告指出，居住条件和社区环境、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程度、职业和教育水平、收入和财富差距等社会因素都决定了美国少数族裔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而在新冠肺炎确诊率、住院率和死亡率方面，拉丁裔、非洲裔和原住民都高于白人。研究还发现，新冠肺炎对少数族裔儿童和青年的影响尤为严重。美国死于新冠肺炎的未成年人中有 75% 以上是少数族裔。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美国医疗体系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美国非洲裔退役篮球明星卡里姆·阿卜杜尔·贾巴尔曾在他的专栏文章《黑人的命也是命》中公开了自己长达11年的抗癌经历，并尖锐抨击美国医疗体系中长期存在的种族不平等现象。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非洲裔美国人的新冠肺炎感染率和致死率是白人的5倍，拉丁裔是白人的4倍。贾巴尔说，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暴露了美国有色人种被边缘化的现实。
所有这一切致使我们社会本来就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恶化。事实上，有色人种承担着更多需要面对面进行的工作，他们更多的参与医护工作，不得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这些因素本身就会使有色人种更容易受到病毒感染，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
就连非洲裔医生的境况也好不了多少。去年12月20号不幸病逝的苏珊·摩尔曾是印第安纳州一名内科医生，去年11月29号他确诊新冠肺炎后被送医院，期间出现了严重的颈部疼痛和呼吸困难，然而医院却拒绝提供止疼药，还建议苏珊·摩尔回家静养。苏珊被送回家中后病情迅速恶化，随后不得不重返医院直至病逝。从确诊到去世不到1个月的时间，苏珊在生前录下的视频中悲愤地说，他曾见证过很多非洲裔美国人遭遇消极治疗的情况，没想到作为医生的自己也要为此苦苦抗争。
我相信并坚持认为，如果我是白人就不必承受这些。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因此失去生命，被拒绝收治送回家的同时却不知如何独自面对疾病，所以我必须讲出来，让人们知道我在这里的遭遇。
即使是在美国疫苗充足，甚至到了求人打疫苗的今天，以少数族裔为代表的美国弱势群体仍是最无助的群体。美国疾控中心上月底称，美国部分县和群体疫苗接种率依然较低。美国媒体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些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县往往是较为贫困地区，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的机会也较少。有专家表示，这种在数字科技和经济上的差距导致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在获得医疗保健方面也存在不平等。美国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上月在亚特兰大艾默里大学毕业典礼上受邀做视频发言时，直言不讳地指出，疫情之下不可否认种族主义所带来的影响对美国非洲裔、拉美裔和原住民的伤害尤为严重，这是美国社会的失败。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全文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今年的6月6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的77周年纪念日。当天，英国诺曼底阵亡将士纪念馆在法国北部落成。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的报道。
英国诺曼底阵亡将士纪念馆位于法国北部卡尔瓦多斯省滨海贝尔镇，仅靠77年前诺曼底登陆地之一的金滩。在诺曼底登陆中牺牲的22442名官兵的名字篆刻在纪念馆白色石壁上。这些士兵来自38个国家，其中绝大部分是英军，战役中均受英国指挥。法国国防部长帕利和英国驻法国大使出席了6号的纪念馆落成仪式。帕利向阵亡将士敬献了花环，他表示，在英国指挥下的22442名官兵在诺曼底登陆中倒下，这座纪念馆就是为了向他们致敬，我们绝不会忘记他们为了我们自由所做的牺牲。同时，这一天也是为了纪念在诺曼底战役中遇难的2万多名普通民众。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天的纪念馆落成活动仅在小范围内举行，为方便迄今仍在世的二战老兵参与，活动全程通过网络进行了直播。1944年6月6号凌晨6点30分，盟军展开代号霸王行动的大规模攻势，先头部队共计 17.6 万人，从英国跨越英吉利海峡抢滩登陆法国诺曼底，攻下了犹他、奥马哈、金滩、朱诺和剑滩等5处海滩。此后，盟军成功开辟欧洲大陆第二战场。诺曼底战役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海上登陆作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据亚洲新闻日前报道，印度海军即将对6艘新型潜艇进行国际招标。这6艘新潜艇招标只是印度海军雄心勃勃建设印度洋实力第一水下力量计划的一部分。据了解，6艘新潜艇采购项目代号为751，该项目是印度海军75项目卡尔瓦里级潜艇的后续。印度海军计划采购6艘柴电潜艇，预计都将在印度造船厂建造。据印度媒体此前报道，751项目预计耗资57.5亿美元至64.7亿美元。根据项目要求，除了项目编列的6艘潜艇外，印度海军保留根据该项目再制造6艘潜艇的选项。
军事专家曹卫东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印度推进雄心勃勃的潜艇建造计划是为其海军战略服务。
其实啊，印度啊，他搞这个所谓75项目呢，只是印度海军战略的组成部分。因为印度的海军战略是东进西出南下，所谓东进就是要使他的海军部队能够进到太平洋，那么西出就是大西洋啊，那么南下呢，就是要到南印度洋。你看，如果东进西出南下之后，那么整个印度洋就被印度所控制，就达到了他的印度之洋这个目的，所以是这样一个海军的战略。那么你要完成这样一个战略，必须要有军事装备的支撑，特别是海军装备的支撑。那么航空母舰需要3艘，在航空母舰周边当然需要像驱逐舰、护卫舰、潜艇等等啊，所以这就涉及到潜艇。可是这些装备印度目前还独立自主的造不了，必须要靠从国外购买，或者是主要的装备这些武器都要从国外进口，特别是这个6艘常规潜艇。而此前呢，印度实际上是从法国和俄罗斯购买过潜艇，就是法国的鱿鱼级和俄罗斯的基洛级。这样的话呢，就是当它只有一定的数量的装备的时候，才能够完成海军战略。所以我们看到它现在还是要积极的推进它的这个海军的战略，特别是要用海上的这些军事力量来支撑和完成。
曹卫东认为，印度采取国际招标的形式是为了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
首先，这6艘潜艇一定要是进口而自己造不了。那么过去呢，他买过基洛级，买过法国的鱿鱼级，那么现在呢，就是在常规潜艇这个领域里边还有两个技术比较好造的潜艇比较符合印度需要的国家，一个是德国，还有一个就是日本。那么如果当印度把这个潜艇的大单抛出来以后，势必会引起这四个国家四型潜艇的竞争，那这样对于印度一个买家来讲，面对着四个竞争者啊，这四个竞争者是相互之间的，所以印度可以通过这四个国家的竞争来把价格砍下来，那这些国家 就要竞相的降价。再有一个，印度它并不是完全哦，我买完了就完了，它还希望连同技术，或者是说部分的后续的潜艇就拿到印度来建造，这样可以提升自己的国防工业的水平和能力，并且呢，将来就可能自己建造这样的潜艇。所以他通过抛出这样一个订单，就是这个卖家采用这种招标的方式来采取相互更激烈的竞争，使印度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据美国媒体六号早些时候报道，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当天启程出访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这是哈里斯首次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赴海外进行访问。哈里斯此次访问迫切需要解决美国白宫目前面临最棘手的危机之一——非法移民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副所长孙延峰认为，哈里斯此访既面临在移民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又难以解决拉美各国最担心的问题。
一方面，对于美国来讲，如果这个民主党的部分人的诉求放松或者放开移民管制的话，将会带来巨大的这种移民潮。但是如果继续延续特朗普任内的这种对移民强硬政策，又会得罪国内的弱势群体。所以对拜登政府来讲，目前是处于一个左右为难。但是呢，对于拉美国家来讲，目前这个疫情实际上是各国最为担心的。拜登政府目前却把重心主要放在了这个移民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拉美，尤其中美洲国家的这种诉求。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赵思恒带来昨夜今晨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各位早上好，我是体育观察员赵思恒。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 F1 的情况。阿塞拜疆站的正赛结束了，可谓是一波三折。刚未发车的勒克莱尔第三圈就被汉密尔顿超越了。第一次进站，汉密尔顿出现了失误，耗时 4.6 秒。那么回到赛道之后呢，又被两辆红牛的赛车牢牢的压制。那么第31圈的时候呢，唯一没有进站的斯托尔爆胎，安全车出动。倒数第5圈的时候，领先位置非常安全的小维斯塔潘同样是发生了爆胎，丢掉了冠军。那么倒数第2圈的时候，所有的车手都进站修复了赛车，重新出发之后呢，第2位的汉密尔顿在发车时已经超越了佩雷兹，但是由于刹车的温度过高，他错失了第一个弯角，直接是冲出了赛道，最终是以第15名来完赛。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佩雷兹获得了冠军，那么维特尔呢稳扎稳打获得了亚军，那么加斯利呢是获得了第3位，勒克莱尔是获得了第4，博塔斯仅仅排名第12位，梅赛德斯本站呢也是没有获得积分的。那么这样的一场混战之后呢，小维斯塔潘是经历了一个从大喜到大悲再到欣喜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尽管是最终错失了冠军，但是呢，由于汉密尔顿同样没有积分，他仍然可以是以4分的优势领先。而车队的积分榜上呢，红牛是凭借着佩雷兹的冠军，将整个的优势扩大到了26分。经历了两站街道赛的失意啊，梅奔期待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吧重拾信心。而汉密尔顿和小维斯塔潘的车手总冠军之争，以及梅奔和红牛的车队总冠军之争，将一定会成为今年 F1 的最大看点。接下来我们说说中国女排。女排呢与比利时的这场较量其实不理想啊，两个不理想啊，比赛的结果很不理想，比赛的过程其实也不理想啊。我们是在前三局2-1领先的情况下，遭到了比利时3-2的大逆转，遭遇到了3连败。那么这场比赛呢，中国女排在优势的局面下呢，逐渐被比利时女排的强攻和拦网所击溃，其实自身呢出现了非常多的失误，同时呢也没有能够有效的抑制住对方重点进攻人的突破。那么不仅如此，中国女排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太过于依赖张常宁了，无论是一传还是进攻，张常宁都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这也导致随着比赛的深入呢，她的状态也出现了下滑。五局比赛结束之后，张常宁共计砍下37分，创造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开赛至今的单场最高得分记录。那么还有两个队员呢，我们也值得一说啊。丽瑶呢，其实打出了自己的气势啊，敢打敢拼。王梦洁呢，也上演了多次的极限救球。这两个人呢，也成为了这场比赛为数不多的亮点吧。目前呢，我们的战绩是3胜4负。本周呢，还将对阵强手塞尔维亚和巴西。 朱婷等主力队员呢已经奔赴了意大利啊，预计下周能出场。但是在目前的这种阵容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拼下后面两场其中的一场，否则我们可能很有可能啊无缘四强。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好，北京时间7:53，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杨帆，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凯波，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家军将带您关注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重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红色热土迈出新步伐，展现新作为。
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开幕，多部法律草案备受关注。
全国1078万考生今天参加高考，创历史新高。各地协同合作防控疫情，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法网第8个比赛日，费德勒宣布退赛，小威、阿扎伦卡双双出局。